一夜，我花了整整一个钟头为他准备行装。起初我搬出了他出国留学时那个硕大的旅行箱，塞得满满当当。他笑了，
傻丫头，你想把我驱逐出境啊？我又不搬家又不出国，带这么多东西干嘛？
我也笑了，却满含泪水。那一夜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他的心贴得那么紧那么近，听着原名咚咚有力的心跳，我试得一塌糊涂。我们吻在一起，长长的长长的吻，我有些眩晕，对短暂分别的忧虑以及地震的惨烈给我的震撼，使我想紧紧地握住小别前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他的呼吸也越来越急迫，他急不可耐地翻到我的身上，有些暴力地扯开我的外衣和文胸，亲吻抚摸着我的双乳。在他猛地含住我乳头用力吸吮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似乎来了高潮，强烈的快感从紧缩的小臂和子宫瞬间弥漫全身，我无法抑制地呻吟出来。在袁明的身下扭动着灼热焦渴的身体，期待着他曝光我所有的伪装，期待着他紧贴着我大腿内侧的坚硬鸡巴把我顶上爱情的巅峰。然而他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静静地伏在我的胸前。我有些诧异地捧起他的脸，他的眼里依然燃烧着爱的渴求，但目光却变得柔和。他轻轻吐了一口气，小声地说，
小心，我爱你，现在就想要你。
我点点头，幸福像浓酒，早已浸透了我的全身，我的全部。
等我回来，等我回来，你搬到我这里来住吧。
我捧着他的脸，甜蜜地点了点头。然后，我们静静地拥抱着，亲吻着，没有太多的倾诉，没有缠绵，只是那样静静地拥抱在一起。黎明悄悄来临，我们就这样相拥着睡着了。14日早9点，是医疗队出发的时间。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。其实，我早已无心关注自己的业绩。我只是想目送亲爱的袁明出发。我已经劝说他在从四川回来之前，不对任何人公开我们的恋情。在我心里，始终下不了决心，让他的同事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尤其是那些占过我便宜的人，我担心这对他的前程不利，更担心由此给袁明带来情感的伤害。而对他的爱，使我无法下定决心离开他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袁明与送别的院领导握别，与同事们合影留念。我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着他，眼里满含着泪水，心里弥漫着思念。他上车的一刹那回头向人群招了招手，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。即使那只是短短的两三秒钟，但我依然从他的目光里读懂了在他心里默念的那几个字，等我，亲爱的。泪水瞬间滑落腮边，我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载着他的车远去了，带走了我全部的爱和牵挂。初到汶川，因为通讯线路的问题，我们的联系很少，电话也经常打不通，但他会用手机记录一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照片，用彩信发给我。 他说他的工作很忙，但他每天都会抽时间记录下自己在汶川的点点滴滴，说这里生活艰苦，工作很累，但他很庆幸自己的选择，说这些日子会是他人生最值得珍藏的经历，让他体验了生命的宝贵，让他坚定了做医生的决心。那些天，我每天坐在电视机前，试图从持续不断的报道中找到他的身影，看到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场景。袁明给我的爱是我一生的财富，而他对生命的爱也改变了我对医生行业的偏见。我相信自己所经历的某些遭遇并不完全是社会和强奸者的责任，也是自己的功力助长了这个毒瘤的滋生。我曾试图摆脱，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放弃自己设定好的人生规划。为了袁明，我已经别无选择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每一天似乎都度日如年，每一天都在对他的思念中度过。不止一次梦见我和他做爱，在宽广无边的草地上，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，醒来时眼角流淌着泪水，小臂一片湿漉漉。6月16日晚上10点，我正心不在焉地捏着遥控器不停地换台，门铃忽然响了。透过门镜看去，我惊呆了，门外站着的居然是袁明。拉开门，他张开双臂用力扑过来，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。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大声地哭了起来。他紧紧地抱着我，我们滚翻在沙发上，焦灼地寻找着对方的嘴唇、舌头，贪婪地互相亲吻，互相吸吮，互相抚摸，互相纠结在一起。爱在我的两腿间燃烧，渴求的饮水溢出我的小臂。我的双腿攀住亲爱的他，用滚烫的体温向他传递我的思念和期待。他有力的双臂环绕着我，灼热的双唇掠过我的脸颊、我的脖颈、我的前胸，在我的双乳间舔舐吸吮。我两腿间的小臂已如春水泛滥，敏感的乳头在他舌尖膨胀挺立，爱的荷尔蒙弥漫在整个房间。他的唇、他的舌、他的手、他的腿和我的缠绕在一起，我的身体在他的激吻和抚摸下融化成一团柔软而炙热的火焰。他粗重的喘息在我耳边回响，像疾风掠过草原，轰轰作响的欲望淹没了我。我摸索着解开了他的腰带，把手伸进了他的腿间，握住了他昂然雄起的大鸡巴。他起身脱去了上衣，我看到他略显消瘦的脸庞，变得黝黑的皮肤，以及胸前更加有型的肌肉块，忍不住伸出手抚摸着他。我的拇指划过他的乳头时，他情不自禁地轻唤了一声。
行，我要。
泪水悄然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我点点头，万种柔情在胸中摇曳。他轻柔地抱起我，把睡衣缓缓脱下，没有文胸遮挡的双乳在我胸前跳跃着颤动着。他俯下身亲吻了一下我的双唇，然后从脖颈开始一路向下亲吻我的每一寸肌肤。 我的乳头在他湿润灼热的双唇间像花儿一样的绽放，我的子宫在他舌尖划过肚脐时站立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小臂流淌着爱的饮水。